上回书说到，轩辕皇帝到东海访贤，寻找封后和立木。他历经千辛万苦，走到一座荒山，迷路了，不知道该怎么走。突然听见有人唱山歌，歌词含义深远，轩辕怎么听怎么是说自己。他止住脚步，顺声音一看，泄气了。不对，这绝对不是封后立木。他为什么这么肯定呢？因为打树林里来了个木牛童，他骑在牛背上，嘴里唱着山歌。一看这木牛童啊，顶大了说有十三四岁，头戴树枝编的草圈，身穿树叶编织的上衣，下边是丝织短裤，腰系藤格，手里拿着烘牛用的树枝。往脸上看，长个烧饼脸，小圆眼，小鼻子，小嘴，耳朵不大点儿，怎么看怎么是个小孩。轩辕想，要找的丰厚立木一定是顶天立地的好汉，不是个孩子。可是他是歌词谁编的呢？这个人不是等闲之辈，我呀跟他攀谈攀谈。想到这儿，紧走几步来到切近，躬身施礼：这位小哥，我这有礼了。哪只木牛童看都没看他一眼，免礼免礼呀。轩辕想，小孩竟说大人话，还免礼免礼。小哥，请问这里是什么所在啊？哼，你连这里是什么地方都不知道，你就敢来呀？哦，我是寻找朋友，行到此处迷失了道路，特来询问。啊，是这样啊。哎，你看这座山叫青山，书中暗表这个地方是大别山。小哥，那么我想打听个人，你知道吗？哈哈哈，你怎么这么啰嗦呀？有什么事儿怎么不一块儿说呢？是是是，我想向您打听两个人。
你等会儿，我的牛渴了，等我把牛印得了再说。
说着话，木牛童跳下牛背，拉着牛走向始河岸边。轩辕有点生气了，这小孩也太傲慢了，不等别人把话说完，哎，算了吧，干脆我走吧，也不用问他了。他转身走了几步，不对，这个孩子好像知道什么，我不妨等他一会儿，又能怎么样？想到这儿，他耐着性子，在这等着，看着木牛童印牛。哎，你看他不慌不忙，慢慢腾腾的，折腾有半个多时辰。那现在说是一个小时啊。他回头一看，轩辕仍然站在那儿翘首等待。木牛童噗呲笑了，牵着黄牛走到切近。哎，刚才我好像听说你要打听什么人来着的。哦，小哥，我想问一下，你知道不知道封后立木这两个人？木牛童没说话，翻身上了牛背，啪一打黄牛，这头牛踏踏踏踏不知道。轩辕有点生气了，心想这孩子，你要说不知道我就不等了。他转身刚想走，就听木牛童在远处说：
哎，东海之滨有封后，云梦湖泽有立木。
轩辕听得清清楚楚，什么？东海之滨有封后，云梦湖泽有立木。他转身去追赶小牧童。牧童说：
别问了，你从左边那棵松树往东走， 不要回头，自然随心所愿。
轩渊一听，心中大喜，这个小孩他知道丰厚立木，太好了，我得仔细问问到底他们住在什么地方。
哪知这个木牛童进了树林，等轩辕跑到近前去找他，牧童踪迹皆无，只有沙沙风吹树叶之声。
轩辕后悔，哎呀，我怎么没问清楚呢？
又想不对，人家说明白了，东海之滨有丰厚，云梦湖泽有立木。
对呀，我到东海去，东海怎么走？
哦，左边松树往东去。
好，我快走。
书中暗表，刚才那个木牛童可不是小孩啊，这是世外高人。他因为长得小，所以轩辕误会了，拿他当小孩了。回头再说轩辕日夜兼程，他渡过长江，翻过天目山，不顾疲劳，坚持往东走去。走来走去，这一天有一座小山丘。轩辕看看天色尚早，心想我翻过小山丘，再找个地方休息不迟，他就上了小山丘了。俗话说，宁走十里路，不爬半里山，这话一点不假。轩辕想着这个小山丘好爬，可是等他爬上去发现太难走了，道路坎坷不平，坑坑洼洼，荆棘满地，他费了很大劲才翻过山坡。再看天色，早已是满天星斗，所幸的是月亮非常好，银光洒地，四周景色依稀朦胧。就在这时，轩辕就听前面啊，哗哗哗，是波涛拍打岸边的水声。这种声音，轩辕在翻越山丘的时候似乎也听得过，但没有现在听得这么真切，这么雄厚。轩辕极目远望，哎呦，不由得捏呆呆发愣。
怎么了？他发现面前正是浩瀚的大海呀，在月光下看见细浪涌起，银色的浪花拍打着沙滩，发出一阵轻微的絮语般的声音，一会儿又像龙吟虎啸的吼声。没见过大海的人呢，永远不会感受到这海的伟大和宽广，也永远也不会感受到人在海滩的时候，尤其是人在夜晚的海岸时，那种突然开阔的感觉。轩辕看到大海，顿时倦意全无，他挥动着双手，仰天大吼，我看到大海了，我见到大海喽！轩辕像疯了一样，又像一个小孩，奔跑在沙滩之上，又叫又跳，折腾半天，最后轩辕躺在了沙滩上，把手背在脑后当枕头，吹着海风，望着苍穹，心中浮想联翩。这里是不是东海呀？如果是东海，丰厚立木又在哪里呢？他想着心事，吹着海风，舒服劲儿啊，就甭提了，不知不觉的，迷迷糊糊的睡着了。他做了个梦，梦见天亮了，突然面前来了两个人，一个说，我是丰厚，一个说，我是立木。轩辕高兴得了不得，问，你们愿意跟我回去吗？两人说，愿意。轩辕就把两个人给带回来了。结果走着走着，突然间蚩尤来了，丰厚和立木两人上去大战蚩尤，扑哧一斧子
就把蚩尤给杀了。哎呀，大家高高兴兴的胜利凯旋，敲锣打鼓唱着歌，这歌唱得太好听了。唱的什么不知道。轩辕醒了，哦，闹了半天是一场梦。嗨，哎呀，怎么就不能是真的呢？轩辕突然觉得有一种声音在耳边响，似乎和梦里的声音一样。他摘耳细听，好像有人在唱歌。轩辕一咕噜爬起来，又仔细听了听，没错，是有人在唱歌。谁会在这深夜之中在海边唱呢？轩辕产生一种好奇的心理，他顺着歌声走去，越走歌声越大，越走歌声越真，逐渐的轩辕听清楚了，确实在有人唱。从声音里听得出，唱歌的是个男中音，啪啪在击掌，是击掌作歌。就听着男的在唱：星稀斗稀，暗散天际，何人以寄光胜明月耀替？江西河西，如落如意，何人以聚会同沧海壮丽？火兮炎兮，星星兮兮，何人以聚赢得红日如炬？啊，轩辕一听，好歌啊，唱得好，词也好。什么意思呢？翻译过来就是，满天的星斗啊，分散在天际，什么人能够把你们聚在一起？那样一来，你们就能像月亮一样明亮而照耀大地。地上的江河呀，如同脉络，多如蚂蚁，什么人能够把你们聚在一起？那样一来，你们就能汇成大海一样而壮丽。许多的火焰呐，星星点点，淅淅沥沥，什么人能够把你们聚在一起？你们就能胜过太阳，成为巨大的火炬。轩辕想，这首歌含义表达的是一个有才之人等候明主到来的心情，我非得看看这个人不可。想到这，加快脚步走向前去，临近一看才明白，就在前面临海有一块巨大的岩石，海浪拍打着岩石，发出澎湃之声。在岩石之上，面朝大海站着一个身材魁梧之人。见此人身材在80开外，赤裸着上身，月光照在肌肤之上，闪出一种特殊的光芒。下身穿着一件皮裙，光着腿赤足，披头散发，虽然头发是散的，但是显得非常顺滑，迎风飘动，缕缕轻盈。因为他脸对着大海，看不出五官相貌，可能这个人此时已经发觉有人过来，便停住了歌声，只是仍然目不转睛地望着大海，一言不发。轩辕弹嗽一声：这位兄长，我这儿有礼了。说着轩辕深施一礼，那个人没言语，也没动，还是在那站着。轩辕有点尴尬，心想：哎，我说话你怎么不接茬啊，太没礼貌了。嗨，我呀是找人的，主动点吧。哎呀，今天的月色可真好啊。那个人还没搭茬，轩辕心想：多没劲呢，人家不理我，还得厚着脸皮。哎，仁兄，您在这等人呢吧？因为轩辕刚才听到歌声中有这个意思，果然这句话
那个人嗯了一声表示回答了。哎我的妈呀，你可算吱声了，那么请问您在等谁呢？那个人淡淡地说，我在等要等之人。
嗨，轩辕心地说，这不是废话吗？可不等要等之人吗？哎呀，这个人有点意思。
想到这儿，他转身来到岩石的侧面，从这儿能够看清对方的面孔。轩辕一看，这个人好奇特的相貌，长什么模样呢？借月光看，此人身材魁伟，好精神，四方大脸，五官正，一对剑眉插入鬓，眉间一点赤红珠，不偏不斜正中心，凤目如灯，亮如电，吹肩大耳左右分，高挺鼻梁，厚嘴唇，一副紫然如卷云。甭说在晚上，就是白天见着这位，还以为看到外国人呢。怎么，他长了一部紫色的裘髯。轩辕说，请问这位兄长怎么称呼？那个人又不说话了。轩辕再问，这里是东海吗？
嗯，是。
那么敢问您是封后吗？这是试探的问法。轩辕想，我在找封后，封后在东海，这是东海，封后就可能在这里。我问你一句，即便你不是，或许你认识。所以轩辕就来了这么一句。哪知那个人一听啊，身子微微一颤，唰把身子撞回来了，上眼下眼打量轩辕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？哎呀，就这句话，轩辕好悬没乐晕了，他噌的一下子跳到岩石上去。跳上去啊，他自己都纳闷啊，好家伙，一丈多高，我怎么上来的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他上前拉住封后的手，激动地说，你可让我好找啊。说到激动处，眼中含着泪花，说不下去了。轩辕这样，封后颇为感动。哎呀，请问这位兄长，敢问您是哪位？为何对我如此怜爱？轩辕这才感觉到自己有点失态，他赶紧用手臂擦擦泪水，笑着说，啊，我是从中原皇帝宫而来，我叫轩辕。哎呀，原来你就是仗义助人，受四方百姓拥戴的轩辕皇帝。是我，刚才小人多有慢待，请皇帝恕罪。说完，封后倒身便拜。哎，无需多礼，无需多礼，快快起来。轩辕把封后扶起来，拉着封后的双手看了看，好啊好啊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封后觉得奇怪，不知皇帝找小人有何事。哎呀，封后啊，为了找你，我可吃尽了辛苦。前不久为了惩罚罪恶滔天的蚩尤，拯救饱受其蹂躏的天下黎民，在众部落的推举之下，我才登基称帝。现在我的士兵士气高涨，天下反对蚩尤的呼声日益沸腾，可是我虽然有兵，但没有一个能指挥军兵、用兵如神之人。兵无帅，我这无相，令我寝食不安。后来有一天，有位银须仙翁告诉我，东海云梦，封后立幕， 可解我心中之忧，
又有仙人托梦，在梦中让我与你相遇，我这才知道封侯立墓皆是安邦定国的栋梁之材。我立即差人四处寻访，无有音信，无奈我只得亲自出访。若不是在史河畔一座大山呢，遇见一个牧牛童子指路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见到大贤您呢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。
牧牛童长得什么样？十三四岁，小圆脸，小鼻，小眼，挺招人喜欢的。
哦，
封后乐了，原来如此。
封后啊，
我求贤若渴，今日相见了去我心愿，还望你能够出山助我成功。
好啊，皇帝对在下厚爱，我愿听驱使。
其实这也是我恩师的意思。
轩辕一愣，
此话怎讲？实不相瞒，我是这么个情况。
封后就把自己的经历从头至尾说一遍，
轩辕听完肃然起敬。
那么封后是哪的人呢？
书中暗表，他是大别山下史家滩的人，从小就身强力壮，父母早亡，漂流在外，先到武当山学艺，学习武功，后来到灵隐山求道。
又听说傍海庄有位天灵仙人，他又拜天灵仙人为师，幸得仙人收留，一直传授武艺和兵法。前些日子他师父突然把他叫到身边，说你学艺已满，你应该下山为百姓造福，并又告诉他你到东海的海滨等候，有人去找你，到那时你就辅佐他成其大业。就这么的，这封后下山之后就在这岩石上等着，饿了打点鱼吃，渴了上里边河沟弄点水。一晃数月挺辛苦啊，今日与轩辕相见，他点点头说，看来正应我师父之言。
轩辕一听乐了，封后还有一位仙人师父，如果把封后的师父天灵请下山，那不更好了吗？想到这说，封后闲事能否带我拜见贵师呢？
封后说，可以呀，正好我们回去的时候要路过灵隐山，我也想再见师父一面，当面向他请教。
那太好了，我们现在走。
就这样，轩辕跟着封后到灵隐山傍海庄去请天灵仙人，能否请来，咱们下回接着说。